让我们同心祈祷。怜悯人的上帝，我们这个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施恩帮助我们去打开你的说话，也都打开我们的内心，将你的说话藏在心里，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都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为了 Cindy， 为了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都与他们同在，也都打开他们的心，明白天父上帝的旨意，让他们一生跟随这一位怜悯的上帝，也都提醒他们以及我们这里在座当中每一个，让我们在身边，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带着上帝怜悯的心，聆听人的诉求，聆听人的冤情，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生命记的第25章，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生命记的25章，我们呢会看这19节的经文。如果你今天有家书呢，我有6个的问题，6个简单的问题。生命记的25章，这个早上我给他一个题目，是无声者的冤诉，无声者的冤诉。在家书里面呢，我有一个简短的引言，就让我将这个引言读出来。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容易发觉，我们在这个特别在北美洲，我们现代民主的社会里面，我们时常会讲到人的权益，人权的问题，人人都可以发声，这个呢是我们持之以傲的一个的社会的一个的秩序，或者一个权利，人人都可以出声，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过我们在生命记的时候，在之前的时间，我们已经读过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上帝在生命记透过摩西重申10诫的命令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提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10诫的写成不是要来维护那个人自己的权益的，10诫的每一句在在都是维护你所面对的人对方的权益的。你想想，不可杀人，你千祈不要做在其他人的身上，去保障其他人的权利，不可奸淫，你要保障对方婚姻上面的那个的保护，不可作假见证，千祈不要去陷害其他的人，是保障其他人，不是讲紧自己的权利，是讲紧其他人的权利，甚至在10诫里面是讲紧上帝的权利，他作为拯救你的上帝，你怎样确保他是你的神呢？你怎样承认上帝是你的神呢？在你的生活里面做了什么事去表达这个重要保护其他人的权利呢？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你和我在这个社会里面都是可以发声的人，是吗？你发不发声是你的事，是吗？或者 我有声我不追发了，都不紧要。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在现在的环境里面，你和我都是可以出声的人。你有没有留意到社会当中群体里面有很多好像我今天的主题所讲无声者的冤诉？有很多人是出不到声的，有很多人是没有机会出声，或者不是人，可能是其他的东西，他没有机会发声的。在这个自我中心的世界里面，在这一段生命记的25章，我们就要一起看，看什么？看下神透过圣经提醒我们要为哪个发声，要为什么发声，要怎样发声。我再讲，圣经没有禁止人发声，但是圣经问我们一个更深的问题，我们今天是为了什么，为了哪个，怎样去发声。这个早上有6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 申命记二十五章一至三节，我哋一起读好唔好啊？一二三，人与人之间有诉讼，他们前来审判官这里，接受他们嘅裁决，定他们义的为义，恶的为恶。若那恶人该受责打，审判官使他服下，按他的恶量刑，当免责打他，只可责打他四十下，不可增多，免得责打增多超过这个量，你的兄弟就在你眼中受凌辱了。一个犯了罪的人，一个被判为有罪的人，是需要受到刑罚，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的，需要受到刑罚，需要受到制裁。但是制裁刑罚不同于侮辱，刑罚制裁是公平公正的惩治，不同于侮辱他。一方面，我们今天知道，如果我们在一个判案的时间，一个制裁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判刑过轻，个结果是什么？哦，那受害的人就得不到伸冤，或者是害人的人所犯的罪就得不到那个严重性的看待，判刑过轻。但是申命记这里提到一个很特别 的事件，你读不读到啊？这里是担心你判刑什么？过重。经文说，如果你判刑过重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不人道的去对待这个犯了罪的人。他说就在人的眼中受凌辱了。犹太人很得意，在这个事件上面判刑有一个 maximum penalty 的。在个鞭打的那个刑罚的里面，最多是四十下。你说四十下不是很多的，是吧？我们看包青天的时候都说人来拖他出去打，不是斩啦，拖他出去打几多十大板，五十大板，八十大板。犹太人上帝的说话里面，在这里定下这个刑打的这个的惩罚四十下。事实上，犹太人很小心，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在上帝订立这个四十下的条例之后，跟着他们就将这个刑罚减到三十九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怕数错啊！如果数错了，打多了一下，我没有遵到上帝的命令。你知不知道？你明不明白犹太人是对上帝的说话是这么严谨的？为了保护这个犯了罪是衰人的了，是坏人来的了，是应该惩治的了，但是上帝既然定下这个的规矩不可以过重的时候，我们就将这个的要求那条黄线再褪多一点，去到三十九下。我们知道一个的法官当他去向这个有罪的人判刑的时候，甚至是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当父母要管教儿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提你，或者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都要提出一个罪犯和他所受的刑罚和他所犯的罪必须要是对称的。如果不是的话，这个是羞辱了，圣经说这个是羞辱了这个罪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立法、司法、执法的制度里面，甚或是我们的国家的当中，在加拿大的时间，有罪的人如果是得到开罪，无理的得到开罪，又或者一个的罪犯得不到一个的，或者一个无辜的人得不到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的保护，事实上在这个地方公义就没有办法得到彰显。任何的国家，任何的地方，如果有罪的人可以靠很多不同的原因去开罪，又或者一个无罪的人得不到一个公正的制度去保护的时候，公义就不在这个国家里面得到彰显。不过 上帝在这里提了一个 很特别的问题，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都时常不会留意的问题。什么问题？同一时间在刑罚的里面，我们是不是照着那个人所犯的、事件来到作出适当的惩罚？犯罪的人都是人，犯罪的人都仍然是上帝子民里面的成员，都是用上帝的形象去做的，他的生命尊严是不可以抹杀的。或者我们今天可以说、哎、在我们的加拿大里面不会发生的这些事是不是真的呢？哦，这些地方是在中东啊，是在那些伊斯兰国那些地方无啦啦就捉了人去斩头的，那些情况呢就是滥用私刑了，就是这个不分轻重了，就是目无法纪的机会。没错，我们可以批评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方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不过这个早上我值得问你的不单只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制度，问一下自己，问下你自己心里面的制度，当有人得罪了你了，当有人得罪了你了，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真是跟他所做的对称？真是跟他所做的对称？我们有没有忘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的说话？耶稣说什么？他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一起读，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弟兄姊妹，读到这段圣经很不开心的，是吗？哇，有没有搞错？他明明害我， 你不知道他害得我几紧要啊，牧师。我怎么爱他啊？我怎么为他祈祷啊？当没事啊？啊，仲要祝福他啊？我做不到啊，牧师。牧师都或者做不到的、事实上耶稣没有叫你这样做、你有没有看清楚耶稣讲什么？耶稣说你不要以眼，不要以为圣经的说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什么叫爱？爱包括坦诚指出对方的错误。爱不是只是躲在家猛到不得了，嬲到不得了，咩人都唔见，对方以后都唔睬，呢、这个唔系爱。爱亦都唔系嗰个啊，当冇事发生啊，上帝求你祝福佢啊，等佢有丰盛嘅生命啦啊，好虚伪嘅祷告。耶稣唔系咁叫你，耶稣叫你为逼迫你嘅人祈祷，系点祈祷啊？神啊，求你俾佢知道佢所犯嘅错。求你俾佢知道佢伤害咗我，求你帮助佢，叫佢唔好继续咁样去伤害其他嘅人。你有冇将呢啲嘢代佢向天父恳求啊？弟兄姊妹朋友，罪犯都有冤声，犯罪嘅人，甚或系得罪你嘅人，佢哋都有佢哋嘅需要。第四节好短的一句经文说，一起读，牛正打谷不可罩住他的嘴。牧师什么意思 啊？我都说不读旧约的了，读句这样不知道做什么、不要罩住他嘴，罩住他嘴做什么？是不是封牛正啊？是不是封牛正要罩嘴啦，是不是不要传染，不要感染，什么意思啊？面对那个，其实今日的世界这句说话都有它很重要的提醒。今日的世界面对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加速那些的、禽畜的生长，是吧？是吧？打荷尔蒙，打针、给农药，给药去谷它，去 make sure 佢啊，确保佢生得快、生得好，但系个过程嘅里边系乜嘢啊？你知道噶嗬？打嗰啲抗生素喺嗰啲鸡嗰度啊，等嗰啲母鸡唔会咁容易病，咁佢就可以24小时不停嘅无止境嘅系帮你生蛋。呢个系现代社会嘅农业制度啊嘛。 这个是现代社会的畜牧的方法嘛。事实上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牛正打谷的时候不要罩住他的嘴。当人不明白在自己人与人的世界的里面软弱者缺乏者的需要的时候，就更加不要讲其他的生物了，是吗？我懒理他，总之今天只鸡够便宜就可以了。我懒理畜牧的这个养牛的牛栏的主人他怎样去饲养他的牛啫。总之我的牛扒够嫩够滑，吃下去入口即溶就好了。这个社会怎样对待上帝其他的受造物，关我鬼事吗？我们只是需要物价的便宜，但是我们完全不关心，或者因为我们是城市人的关系，我们完全不关心，也都不了解今天做农业的人他们做事的方式和手段。弟兄姊妹，如果讲到无声者的怨声，我想这一只在这打谷的牛就一定出不到声，是吗？不单止他出声你听不到他讲什么，甚至你是找个口罩罩住他，他想出声都你都听不到，是吗？牲畜是不会为自己发声的。没错，今天圣经容许人以宰杀动物作为食物和献祭，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上帝不反对的，但是不代表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上帝所创造的这个造物的世界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剥削，不代表我们就没了这个道德的责任。真理是什么？真理的原则是什么？在上帝的世界里面做工的，不论是人不论是动物，都需要得到保障，都需要得到上帝的保护。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那些爱护动物协会，或者我家养只小狗，我特别对它好，如珠如宝，会当它人这样还好过人，不是这些口号，不是这些心态。事实上这个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对他的子民的一个命令。你在这个世界上怎样跟其他的生物共存？你的生活怎样跟其他的生物共存？到第五至到第十节，我们读到的不单止是罪犯的怨声，禽畜的怨声，我们读到一个原来死人都会出声的，死人都有怨声的，原来一个至近的亲属就要为一个离世的人有这样的责任，要为这个家庭去立后，令到他后继有人。其实中国人不难明白这个观念的，是吗？中国人用什么方法如果那个人那个家庭那个长子或者那个男士死了中国人呢就通常会用过继的方法将你的儿子儿女是过继给这个家庭但以色列人呢就不是用这个方法。以色列人的方法就是将死者的妻子嫁给改嫁给最近最亲的一个亲属，而他们所生的儿子长子呢就会归入那个已死的人的名下，目的是为了可以存留这个死者的名字，同埋可以保障他所有的产业。这个规矩要由同他最亲的那个的亲属去承担，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最亲的亲属莫过于就是死者的兄弟，由死者兄弟开始计算哪个是他最亲，就要承担这个帮助他能够继立后的责任。你说牧师这里你想讲什么呢？如果你留意这段的经文的时候， 特别提到这个兄弟要娶那个兄长，或者是兄弟那个配偶已死的他的配偶的遗妻去立后的这个命令。如果你读清楚的话，不是逼婚的话，你说哇这个这样的阿嫂顶不顺、啊、如果你真的不愿意的话，如果你不愿意去担当这个角色的话，是没得逼的。经文讲得很清楚，没错，死者的妻子可以投诉，可以在城的长老面前，即是那些特首官员的面前、去申冤。死者的妻甚至可以作一个仪式，脱去那个兄弟的鞋，或者吐口水在他的脸上去羞辱他。但是在上帝的律法当中，这个的兄弟是有权不去承担这个责任，他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反过来，我们值得问的就是，为什么要为一个死的人去做这么多的事情呢？人都死了、中国人都说死者已矣了嘛，是吧？人都死了，为什么还要定下这些律法去帮存留死者的命，或者保护他的产业呢？如果你想清楚的时候，你会明白这个命令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或者今天不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个两个目的背后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清不清楚呢？第一个目的，这个命令提醒我们，每个的家庭或者在一个的亲族的当中，是有彼此担当的责任，是有彼此担当的责任。我之前在《生命记》里面都提出过，今天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小康之家的组成是慢慢将那个家族、家庭、亲戚、邻舍的那个关系慢慢的去磨灭。人人都只是关心自己那个的家庭，其他人的事情我不理得那么多，又或者其他人的事情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用来做什么的、当闲话，当茶余饭后的话题拿出来讲一下。牧师这里不是叫弟兄姊妹去学多事、诸事，甚至去搞事。牧师这里要提醒我们，今天彼此担当的重要在这里提出来。如果有个家庭面对一个这样样的悲剧的时候，家中的男性死去的时候，其他人要做些什么呢？事实上这个的命令是确保了下一代能够延续的一个的命令，同不同意？如果上帝没有颁布这个命令的时候，这个的家庭就完了，这个的家族就完了。今天当然你不用怕牧师不会夹硬要求你去，喂，你去娶了他啦，你去嫁了他啦我不会要求大家 在当中呢去帮助那些经历关寡的弟兄姊妹呢，是以你以身相许的方法，不会。但是正如牧师刚才所说，上帝的子民，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怎样去承担神家里面我们互相担当的角色？这个心意没有变的，这个上帝的心意没有变的。不要忘记其他肢体的需要，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什么？顾别人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另一方面，记不记得我们这段时间星期一晚我们刚刚看完路德记、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事实上上帝订立这个去以至亲至近的亲属去帮助关寡的人的这个的命令，实际上是对那个死者的家人，无论是寡妇、他的父母或者是子女，当他失去了屋企里面一个父系世界里面没了男人，你明不明白当中那个茫茫前路，那个的无可依靠的那种的惊慌？ 事实上这个是对这班人一个极重要的保障。没错，我们今天在加拿大，我们身处在一个福利很稳健的社会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制度可以帮助那些失去配偶的人，他不需要在经济上面去再担心。但是上帝这个命令对今日的你和我其实是一样有重要性。这个命令对你和我是什么意思？值得你问自己，一个失去家人的人最需要的会是什么呢？今天一个失去了，刚失去了家企人的人，你觉得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又或者调转我们问，一个刚离开世界的主内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他最渴望的教会里面其他的信徒可以帮他的家企人和他的儿女父母做些什么呢？做些什么呢？你明不明白，你听不听到这些死者的声音？你明不明白这些离世者的声音是什么？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来到《生命记》的十一、十二两节，本来你会觉得毫无头绪、奇呢怪诞的经文，现在就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了解。经文特别说有人跟他的兄弟打交，其中一个的老婆走过来，其实是想帮他老公的，是吧？想救他老公，这个妻子去帮自己的老公，不用被人打，人之常情，是吧？不过经文或者命令就很怪，他解救他丈夫脱离打他的人的手的时候，他就伸出他的手来捉住那人的下阴，你要将他的手掌撼下来，他的你的眼目不可顾惜。哇，搞什么牧师？你说争人钱就说斩手啫，你说出老千就斩手啫，咁呢个人其实都系一双好心啦，呢个太太都唔错㗎啦，如果肯帮拖吓，你俾人打嘅时候係咪唔系走咗去大难临头就乜嘢呀，各自飞㗎嘛，唔系喎，佢一双情愿一双好心走嚟帮手，可以为佢个老公解困解危嘅时间，哇，做咗一件咁嘅事，而家你话要斩咗佢只手不可顾惜，哇，大家各位太太各位姊妹都隻手开始摆在后面了，是吧？我们就这样看这段圣经，我们就觉得很奇怪的，我们就觉得完全没有理由的。但是如果我们摆在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要照顾孤寡，要为那个离开世界的人留下他那个后继的友人的话，我们再看这段圣经，我们就不难了解，本来保护自己的配偶是人之常情，为什么会换来你要将他的手掌撼下来，你的眼目不可顾惜的结果？一方面当然你用这样的方法去解围是非常下流的，是吧？这个我们明白，不过最重要的不是他这个动作可不可耻、下不下流，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所做的正是损害着另外一个家可以后继有人的权利嘛。为什么这段圣经刚刚摆在之前那段圣经的后面呢？既然之前上帝要求我们要对死者的家庭不能够立后，要伸出援手帮助，难道现在有个生人做出这样的攻击，你和我可以坐视不理吗？保护家庭，保护一个的家庭可以有他的下一代，这个的责任在群体里面上帝是命令出来的，甚至是打交一些这么哪吒的招数，上帝都说我看见了。来到最后十三到第十六节，经文说你的口袋不可有两个砝码，一大一小，你家中不可有两个的容器，一大一小。为什么你的口袋里面会有两个砝码，一大一小？ 为什么你的家中里面会有两个容器，一大一小？哦，你说这个啊，当时的制度不好，所以呢有时候做些事做大了，有时候做些事做小了，你以为啦。口袋里面用的是当你跟人交易的时候，当人家跟你买东西的时候，哦，这个小的一样是四两，是四两、啊、你看看足称的。跟着你跟人买东西的时候，你拿个大的出来。在家里的时候，你问人借东西，问隔离邻舍，人家问你借的时候拿个小的。想问你拿学米哦，现在不会的了，是不是不会超级市场了是不是？以前的世界一点都不出奇，借学米给我，哇，你拿个什么学啊？我想问你借学米，你自己带个什么学去呢？你明不明白这里在讲什么？在交易的时候，在做买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公平和公正？我们是不是公平和公正？公正的砝码，公正的量器是必然的。我们今天对待其他人的时候，是不是公平公正？还是我们重此轻彼，或者是我们待人以严就待己以宽，是不是公平？刚才Vincent 跟我们读在尼加书第六章的圣经，又或者在阿摩斯书的第八章，上帝的先知、上帝的仆人，一次一次在上帝的子民里面都是提出这个不公正的态度，不公平的行动，只会令上帝的国、上帝的子民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再一次你留意摩西在这里提醒那些将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上帝子民什么？经文说你们要有完整公正的量器，我们一起读，好使你在上主你神赐给你的地上日子可以长久。再一次摩西提醒那些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上帝对你的保障，上帝对你的祝福，是在于你愿不愿意遵守上帝这个公平公正的命令。你今天怎样对待其他人？当你欺诈其他人的时候，到头来被欺诈的是你自己。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变得不道德的时候，越来越觉得讲大话当食生菜的时候，越来越觉得承诺是不需要遵守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作为上帝儿女的人，今天无论你是做老板、你做买卖的，又或者你做生意的，甚或是你跟其他人有交易、有买与卖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忠诚？你有没有这种的诚信？上帝看见你看见什么？那些跟你交易的，那些跟你有买卖的人看见你看见什么？最后我们来到这段圣经第十七节，摩西完结在《申命记》的二十五章之前，用了一班人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提醒你和提醒我要做些什么的反省。《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读。记得在你出埃及的路上，阿玛力人对你所做的，他在路上迎着你，趁你疲乏困倦，从后截击你所有落在后边的人，他也不敬畏神。原来当日讲返少少的故事，昔日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上帝应许之地的旅程当中，曾经出现一个小的插曲。当他们进入这个路的时候， 有亚玛力人出嚟想消灭上帝嘅子民。经文特别提到呢一班嘅亚玛力人做嘅系咩事？唔系正面嘅对敌，而系趁呢一班人疲乏困倦嘅时候，趁佢哋冇围衣嘅时候，从后边去截击嗰啲落后在后边嘅人。你觉得落后嘅人通常系咩人啊？行军打仗或者走难嘅时候，通常去到最后边嘅系咩人啊？军队啊？唔系，孔武有力嘅男士啊？当然唔系，孤儿、寡妇、穷困、最有需要嘅人。上帝话亚玛力人做嘅事情，我记得。上帝对呢一班冇留意呢啲无声者嘅冤诉嘅人，上帝对呢一班亚玛力人冇喺需要嘅时候伸出援手，而系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想要消灭上帝子民嘅呢一班人，上帝话我记得，我对呢一班人绝对唔会当冇事发生。事实上，我们继续读圣经，去到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时候，我们读过另外一个的事件。当时以色列已经进入王国的时代，做王的是扫罗。神透过先知撒母耳，记不记得，命令扫罗要攻击亚玛力人，要求他按住摩西的命令要消灭他们，不可以有任何的姑息。但是当时候来的时候，撒母耳记十五章记载的就是扫罗王有没有做到？没有。扫罗王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他没有听上帝的说话，他没有依照这样去做，他是贪爱亚玛力人的牲畜和亚玛力人本身。于是神差遣撒母耳先知就责备扫罗，说他不遵守上帝的命令。撒母耳指责扫罗去悖逆上帝，甚至他说到上帝因为这样是非常之不高兴，到了一个地步，上帝是厌弃扫罗去做王。以色列第一个的皇帝因为不愿意遵行上帝的这个清楚的命令，甚至连王都没得做。不单只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或者在新旧约圣经里面出现最后一个亚玛力人，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谁。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以斯帖记，有没有读过以斯帖记啊？不知道没读过。旧约圣经有一卷书叫做以斯帖记，或者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在第时我们在崇拜的当中，或者在周一查经里面，我们一起看这个的故事。里面有个人，那个人叫做哈曼，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以斯帖记的里面有一个的角色，有一个人是当时波斯帝国里面朝中一个很重要的官员，叫做哈曼。你说哈曼有什么特别呢？经文就特别提到哈曼是一个阿甲族的人。阿甲是谁？阿甲就是当年亚玛力王的名字。那你说哈曼做了些什么呢？如果你记得以斯帖记的故事，哈曼这个亚玛力人的后代就是处心积虑要将上帝的子民全部灭绝的一个人。如果不是上帝奇妙的出手，透过当时这个犹太的皇后以斯帖，上帝的子民一早已经无一幸免。讲到这里的时候，值得想一下，上帝在这里命令要消灭亚玛力人背后的原因。我再讲，今天上帝没有要求我们作为新约的子民去消灭任何一个地上的民族，没有。不过值得你和我去问自己的，就是亚玛力人就好像我们生命里面那些各样缠绕的罪一样， 好像我们肉身里面各样的罪性一样，上帝要求我们，你要跟他一刀两断啊，你要将他从你的生命当中消灭。不过我们怎样呢？做多次先啦，玩埋今日先啦，冇人睇见唔会觉嘅。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如果我哋为肉体去存留呢啲嘅罪恶嘅时候，最后嘅结局系乜嘢呢？最后嘅结局系乜嘢？最后嘅结局系以色列人差唔多系灭绝正尽。如果不是上帝的拯救的话，弟兄姊妹，我提你，当我们不愿意去听从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去消灭生命里面这些属肉体的罪恶的时候，到了那一天，毁灭你，毁灭你和其他人的关系，毁灭你和上帝的关系来到的时候，就太迟了。生命记的第25章第19节，他说，当上主你神使你脱离周围所有的仇敌，在上主你神赐给你占领为业的地上得享安稳的时候，你要将亚玛利人的记忆从天下抹去，你不可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是不是忘记了？生命记读到来这里25章，我们来到一个的结束。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提到上帝吩咐和诫命遵行的重要。结束在亚玛力人的警告里面，我觉得有很特别两个的意思。一方面，神提醒我们不要轻视轻看神的命令。以色列人在他的历史当中，就是没有照上帝的说话去做，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就招致很多的艰难和困苦。如果他们一早愿意去这样做的话，他们那个的经历并不会是这样的发生。一次又一次陷入灾难性的悲剧当中，如果不是上帝亲自出手拯救的话，一早就已经灭亡。弟兄姊妹，上帝的律例，上帝的命令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上帝的说话是为了他所爱这个世界的好处。不去遵行的话，往往带来的是我们自己的悲剧。另一方面，亚玛力人的例子完结的时候，亦都是一个反面的警告。好像亚玛力人一样，上帝问我们今日有没有忘记那些无声者的冤诉。这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是不是充耳不闻？我们会不会坐视不理？甚或是有需要的时候落井下石？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藉着亚玛力人的说话和他们的结局，就向所有同样这样做的人提出相同的警告。弟兄姊妹，要回转，不要等到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才对你说，记不记得耶稣讲这句说话，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难道要等到那个时候吗？完结之前，我们再读生命记25章15节，作为一个我们在生命上面的选择和态度，亦都提醒我们今日留心无声者的冤诉。我们一起读，你要有完整公正的砝码，你要有完整公正的量器，好使你在上主你神赐给你的地上日子可以长久。生命记25章15节，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你要我们这个早上留心的是世上很多不同的困苦人。神啊，今天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为自己发声。神啊，你亦都愿意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单止为到自己的权利去出声，而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更加为到这些无声的人去发声。我们争取的 不是只是自己的好处，我们追求的是各人去得到益处。神提醒我们，不论是罪犯，不论是禽畜，不论是死的人，不论是被袭击的时候，不论是在交易的时候，神在这些的场景都是例子。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想到更多更多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很多无声者的冤屈。神帮助我们首先不要坐视不理，亦都提醒我们今天真的要按住上帝的命令坐言起行，让我们首先活出一个公正、诚实、公平的生命，以致其他人透过我们亦都看到我们上帝那种的公义，上帝对人那种的怜恤和爱，帮助我们，让我们留心无声者的冤诉。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